之九十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中有一个病叫大麻发，大麻风病。大麻风呢是一个那个时代人们非常害怕的病啊，人人非常恐惧。不但呢是因为它有传染，被传染，传染其他人的一种可能性。那你得了大麻风的这些人呢要被隔离啊，你知道要跟其他的人要隔离开，所以非常是一个受人歧视啊，受人隔离的一群人。那我们看到这大麻风的时候，我就想到好像是有艾滋病的病人啊，你当一个人得了艾滋病以后，社会很多人就离弃他啊，隔离他。但我想更可能有个相比的，就是说我们前不久的SARS 啊，大家以前前不久有个 SARS 病啊，更像 SARS 病。因为你如果那段时间 SARS 你要在人们中间行走，你咳嗽一声大家立刻就警醒啊，离开你，你要咳嗽两三声大家都逃跑了。所以一个得了大麻风病的这个病人是一个在当时社会上被完全隔离的啊，完全抛弃的一群人，没有自己的社会地位。那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中，我们还看到，我们来想一想啊，这个读经这里头发现有十个大麻风病人，他们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啊，在一个村子里，在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这一群人，他们被社会所隔离啊，抛弃，不在这社会中。他们坐在那里，他们心里愁烦啊，同病相怜，没有人来眷顾他们啊，这么一群人彼此相看的时候，他们心里非常愁苦。但是当时你想象一下，这么一群人突然有一个大麻风病人说，哎，我前不久啊与我很长时间没有联系的一个亲戚前两天刚告诉我啊，有这么一个人叫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能够医治大麻风。其他人一听，哦，这是个好消息。他一听以后刚亮了一下眼睛，立刻就摇头。为什么呢？因为说有这种可能性吗？这个大麻风从来没说是被医治过啊。另外即使有这种可能性，我们也不敢去啊，人们看到我们都跑了啊，没有人愿意来接近我们。所以他们正在谈的时候，突然就发现远方有一群人过来了。这些人过来的时候，而且有很多的嘈杂的声音，他们再一听有人在说耶稣啊，耶稣耶稣，他们一听，哇，真的耶稣真的来了，耶稣在他们的眼前，就在他们不远的地方啊。这个时候他们就说，我们怎么过去？他们不敢，你知道吗？他们不敢轻易去人群中，因为你要去的时候会被人厌弃啊，唾弃。所以其中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就说，那我们一起来喊吧，大声喊啊。这个时候他们一听这个主意好，所以就十个人就一起喊。你想一个人喊可能还听不着，十个人一起喊，耶稣肯定听着了。耶稣听着的时候，当耶稣转头看呢，看他们的时候，他发现是谁啊，原来是十个大麻风的病人。那这个十个大麻风的病人，其他的人愿不愿意过去？大家想，没有人愿意过去，对吧？只有耶稣他过去了啊，耶稣接近他们。你想一个大麻风的病人都有可以传染的可能性，十个大麻风围着你，那非常可怕啊！所以没有人愿意过去，但是只有耶稣他过去，不但过去，而且用扶在他的身上说，你去将你的身体给祭司查看。什么意思？给祭司查看意思就是说，如果祭司说你的身体得医治了，你这个人可以重新再回到人群中，你可以重新有社会地位，重新有正常人的生活，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几个大麻风病人呢，他半信半疑，哦，真的能够医治吗？所以他们就去了。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真的医治。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就看到这个经节里告诉我们，十个人全部被医治了，只有一个人怎么样？回来将荣耀归给神。 在耶稣的脚前来敬拜他，在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他。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我们的人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享受了神很多的恩典，但是只有10%的人愿意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今天是我们一年两次的感恩见证会，很多弟兄姐妹我知道要上来见证神的恩典，这是非常神非常喜悦的事情。但是你说我们这90%的数字啊，它象征的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只有10%的人愿意将荣耀归给神呢？或者说我们中间神对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只记住10%？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看到每年的见证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将荣耀归给神。那我们又想，为什么这么多人能够忘记神的恩典，或者不愿意感恩呢？那大概我现在说三个原因啊，我们跟他一起分享。第一个原因，那忘记恩典或忘记感恩感谢，是因为我们常常忘记啊，这是很容易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说习以为常，常常忘记。我记得我们家在信主了以后，我的女儿就什么时候养成了一个习惯，当我们家做好饭的时候，我的妻子做好饭的时候，我的女儿先开始说，妈妈谢谢你为我做的香香饭。她一说，哎，她经常说，她一说以后，我的儿子也跟着学啊，谢谢妈妈做的香香饭。当我的女儿和儿子说的时候，说完了有几秒钟的沉默时间，我知道轮到我了，该轮到我说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感谢妻子做的饭应该首先是我来说，不是应该是孩子做一个。我常常忘记，常常忘记。我记得前不久到一个姊妹家去做客啊，女主人准备了一大桌很丰盛的宴席。当她准备完了以后啊，大家坐下吃饭的时候，女主人突然问了一个问题啊，她说没做什么好吃的，在家随便吃吧。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想我们应该怎么回答？应该怎么回答？好，人家辛辛苦苦准备了一桌的宴席，你连谢都没说一声，就想饱餐一顿。所以就是我们是常常忘记恩典的人，常常忘记。你说这10个大麻风病人，也许其中一两个人啊，当他被完全医治了以后，他怎么样？他立刻就有自己的前途啊，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追求。他把神在他身上的恩典，耶稣对他的恩典，早就忘得九霄云外去了，全部忘记了。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可怜的光景。OK， 我们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却不将荣耀归给神。那第二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常常忘记啊。第二个原因呢？是理所当然啊，我们将我们所受的恩典认为是当然的啊，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中，当你生活中你工作成功一些啊，有成功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在你成功的背后有你的老板的提拔啊，有你的同事的帮助，有你的家人的支持。你的那一点成功你完全归向自己是不合适啊。另外就是说，我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神的恩典是不能忘记的。那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她是大概7个多月，她从小一生下来以后，我们发现这孩子就出牙比较晚啊，出牙比较晚，其他的孩子同龄人4个月有的就出牙了，但我的女儿就是到7、8个月还看不到有牙齿冒出来。哎呀，那个时候非常紧张也着急，每天抱着她就说，哎呀，看看有没有牙齿。就有一天我记得我的爱人他喂她水的时候啊，用那个钢种勺啊，钢种勺让她的嘴里喂水的时候，听到咯啷一声啊，我的妻子非常高兴说，长牙了，娜娜长牙了。哎，我说我试试，我说给她一试，叮当当一响，这声音太美了， 这个心里这个喜悦，那个声音这个美妙，你发现没有，在孩子这个长牙这个事情上也有完全神的恩典在里面，不是理所当然的。 OK， 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情。那这十个大麻风的病人，他们有的被医治了以后，他们会怎么想？哎，可能是耶稣不医治我，我到时候也快好了。 OK， 耶稣不用医治我都快好了。那有的人说，哎，他既然是神的儿子，他医治我是理所当然的，我还有什么可以感谢的呢？ OK， 我为什么要感谢他呢？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面对神的恩典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把这个恩典当成是理所当然当然受的。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除了我们容易忘记啊，理所当然，那我们还有一个原因，大家猜是什么原因？大家想到没？除了我们平常就是说我们面对神的恩典，我们容易忘记啊，一下忘记了。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忽略它啊，明明恩典在那里，我们却完全忘记它，忽略它。还有没有大家？有没有麦克？不好意思。对，那我们在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发现面对这个神的恩典，那我们还有一个第三一个原因啊。第一个三个原因就是说，很大的一个原因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只看到自己没有的，没有看到自己有的，所以没法感恩。所以我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感恩呢？我想最后一点也是比较重要，就是说我们在社会或者家庭社会中，我们发现有的时候，我发现人家两口子都是挣钱的啊，我们就一个人挣钱，我们没有那么多，我们喜乐不了啊。我们就是说，我们看到别人有那么大的房子，我只是住一个小房子，但是你没有想到，还没有工作的还有很多人， OK， 住 apartment 的还有很多人。那你光看到自己没有的那一点点东西啊，你打个比方，现在就说我们看到人家都是儿女双全啊，我只有一个孩子，人家有儿子我没有啊，人家的妻子漂亮，人家的甚至人家的狗比较帅，类似这样的，就是只看到别人的有的，没有看到自己有啊，只看到自己缺乏的，你能不能喜乐呢？没有办法喜乐，没有办法喜乐，因为你看到缺乏的时候，你一点都没有喜乐。所以当这个十个大麻风病人中，他有一两个人，当他被医治的时候，他眼睛看到的是谁？他突然一下看到周围的人，这个有房子哦，那个有财产，这个有家庭，我这几十年啊，我说十几年得大麻风病，我什么都没有，就是看到自己身上破烂的衣服，没有看到自己身上被神医治的那个非常美好的皮肤啊，像婴孩一样嫩的皮肤。所以当他眼睛盯在自己的缺乏的时候，能不能喜乐？没办法喜乐，没有办法喜乐。所以我们在纪念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发现你要喜乐，你谢恩是你必经的一条途径啊，你感谢是必经的一条途径。那我们说，为什么基督徒要必须要感谢神呢？或者要常常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呢？那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确实在这里有教导啊。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个基督徒他的一个旨意是什么啊，他说我们要常常喜乐，怎么样？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凡事谢恩。 OK， 这是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每个人所定的旨意，就是一个要求。 OK， 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要求，让你常常的祷告啊，常常喜乐，不住祷告， 凡事喜恩，凡事喜恩。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90%的人没有看到神的恩典，或者忘记神的恩典。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在感恩的这个必要性中，我们再看一下，在人和人之间啊，你走向社会，你就发现一个愿意感恩的人，一个常常嘴上愿意感恩的人，是一个常常得恩典更多的人啊。在一个没有不是基督徒的人身上，你都会发现这样的规律。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每天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更应该常常来感谢神。当然神不缺少我们的感谢，我们来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是将我们的位置来继续来在神的面前有一个重新的定位，就是看到我们这些人是一个被造的地位，被造 OK， 我们这些人全是被造，我们在神的面前有需要，你需要神的恩典，你需要神的阳光、雨水、恩典、生命、气息、动作、存留，缺了它你不行的。所以我们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是说我们是被造的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有缺乏的，是有需要的。你看，我打个比方，那我们一个人从生下来到离开这个世界啊，我们打个比方，如果心脏一分钟啊跳70次啊，一分钟跳70次，一个人如果活80岁，你的心脏跳多少次？15亿次，我大概算一下，15亿次，你想过没有？你一生下来到离开这世界，你的心脏跳了15亿次，没有一分钟休息，你难道不应该感谢神？神的恩典，我们每天都数算不尽，你每天都经历他的恩典，我们却不将荣耀归给他，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光景。那我们最后说，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再回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的一个旨意，就是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我们就看到，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凡事谢恩不住祷告的人，那我们必然有个结果是怎么样？常常喜乐啊，可以常常喜乐。所以就是借着这些神的话语，我们来常常感谢，常常谢恩，凡事谢恩，借着祷告，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享受神的恩典啊，我们可以变成一个喜乐的人。让我们记住啊，耶稣在这个圣经里记载的这一句话，这个故事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如果能够操练到能够50%记住啊，50% forget 忘了，那你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喜乐的人。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好吗？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啊，我们感恩见证请大家就把时间限制在5分钟左右，到了5分钟以后我会会打一个铃，所以到的时候你就开始，应该准备接受，让别人有一个机会，好吧？
今天本来没想好说要做见证，但是早上的时候真的神感动我哈，让我把这个见证讲出来。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呢是诗篇第121篇，是我们昨天的读经进度。那段经文我念一下哈。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害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昨天呢是我们那个教会一个活动哈，就大家一起去滨州去看那个会幕，然后事后就有去艾米雪啊什么周围的村庄。那昨天早上感谢神，我在读经的时候，就这一段那个诗篇呢就 就说很给我那种感动哈，就是我心里很平安。我呢是昨天自己开车带了我的婆婆、我的女儿，还有一个慕道的朋友。然后我们四个人呢，早上我是6:30起来，头一天晚上我们查经弄得很晚，大概12:30、1点钟才睡觉，那时间就很不够。所以呢，早上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很困。但是呢，我读这段经文之后，我觉得我非常感谢神，就是说把这段圣经给我，然后我就很有信心。加上你知道人吧，有的时候你在你自己很没有信心的时候，你还会依靠什么外来的力量。因为我的那个车子里面是有 GPS 的，所以我想没问题，我说 GPS 可以帮我找路，我一直依赖 GPS。 OK， 然后我熟悉我的人可能都知道我这个人是个路痴，就是去过多少次的地方都会记不住，然后一定会走丢。所以呢，感谢神也让我知道这个 GPS 的不可靠。那我上270转495的时候，一下那个 GPS 突然不讲话了，我就上了495的意思，然后就走反了。后来呢，感谢神，就是说智慧还是神赐给我的，所以呢，神又把我带回来。Anyway， 我就是信心百倍的上路了。上路之后，我就跟我那个同事是个慕道的朋友，我就跟他分享说，我说你放心，虽然我是个路痴，车子开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呢，我说今天早上我读经的时候，神把这段经文给我了，我说我心里非常平安，我说我们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神会保守我们。然后我们一路就走了。我想那个阮彪弟兄也有这个感受，这个 GPS 实在不可靠。当我们从会幕出来的时候，我们想去艾米许的时候，他就带着我们去兜了一圈然后再出来。后来他给我打电话，他说 GPS 骗了我，说我们兜了一大圈。我说 OK that's fine， 我说 GPS 经常也骗我。那么就是又让我想到这段经文，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乃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么我们在艾米许那边转了之后，6点钟的时候我们准备要返程，大概2.5小时的车程。那个我的那个同事呢，他非常好心，他跟他先生打电话说我们晚上回来吃饭。我跟他说 please 不要了，我说时间很赶，我们在外面随便吃一点，这样时间就不用那么赶。他说我已经跟他讲好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6点钟我们离开那艾米许村子往回开的时候，时间真的就很赶。那我就想说我们尽量快一点回去。所以呢，在我上了30之后哈，那是一条 freeway， 就是快速路，一路上没有路灯，没有那个红绿灯的。那么我就开的时候，我车子上我的婆婆、我的女儿，再加上那个慕道的朋友，三个人全体睡着了。然后我这个时候呢，真的是对我来讲是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困，我已经困到了一个程度，几次我的车子就已经是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我开始晃了。那么我那个时候我的包在后面，我没有办法去拿那个包，速度很快，车子，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抓那个包，我又不想去叫醒他们任何一个人去帮我拿包。那个时候呢，我就一边开车我一边唱诗歌，因为我有放诗歌，可是也不行，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困。然后我当时我就跟神说，我就是里面哈，就突然一下我就想到了神的应许，我跟主祷告说，我说主啊，我说你给我的那段经文，你说你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平安，既然你给我这段经文，你就一定必保守，而且我说我车上带着3个人，4条人命，我说你一定要保守我。我真的当时非常危险，而且我想弟兄姐妹开长途一定有这个经验，就是说在高速路上非常容易犯困，而且车祸很多，翻车都是因为睡着了。所以呢，我当时心里面很怕，我非常非常的害怕。可是呢，我觉得神的话就一直在我的里面，我就抓住神，紧紧的抓住神的这个应许，我就跟神一直在心里面祷告，感谢主。结果我就看到了第一个 traffic light。那么第一个 traffic light 一下，我的车子我就赶紧停下来，之后我就去抓我后面的包，抓了包之后我抓了一块那个口香糖出来，然后我含着口香糖。但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说，不是说那块口香糖帮助我，也不是那个 traffic light 帮助我，神会借着环境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信靠他的时候。所以就我也在这段时间哈，在一直学习，神一直有一个话，就是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为你成就。所以就这件事情，在我回来之后，我跟那个我的婆婆，包括跟我的那个同事在分享，还有她先生分享的时候，我说我要归荣耀给神，因为我说没有神的帮助哈，我说我们今天全完了。因为我当时的状况非常非常的糟糕，我已经是 animated， 我人已经眼睛开始打盹，然后脑子开始不做主了，非常非常的危险。我不是鼓励弟兄姐妹说困的时候就继续开车哈，我希望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如果你很困的话，你最好停到一边去睡一会儿，宁可被警察抓到也不要冒险去开车。但是当时那种情形，因为我想那个慕道的朋友他先生又在家里为我们准备晚饭，我想说尽快能够赶回来。所以我觉得神还是真的是非常的信实，他把他的话赐给我们，那么他就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所以就是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的见证，有些见证现在可能还不能讲，但是呢这件事情因为是昨天真的是刚刚发生的，所以我要归荣耀给神。谢谢弟兄姐妹。
大家好。我作为见证，上一阶段就是前年，我来小外孙女儿，就是给学校上学来，肚子疼，疼得哭，哭了没法。他给外家打电话来，老师，外家打电话我也听不懂他，他又给我的姑娘打手机，打手机打了手机，姑娘又外家打电话，那我说我叫谁啊？叫谁去接？他说那我给那个邻居打个电话吧，叫他去给他接过来。接过来给车上，哎，还是哭，带到家还是哭。我说你躺到沙发上吧，我给你祷告。躺到沙发上，我一个手揽住他的头，一个手揽住他的肚子，跟他跪到我跪到沙发，搁这跟他祷告。正祷告了，祷告祷告，正祷告了，哎，忽然坐起来了，坐起来，那下来都，哎，都这都跳开了。我说闪闪，你干嘛？哎，那有个人叫我下来跳来。我说谁呀？我不知道的是吧，他也蹦三跳了，忽然坐起站起都跳。我说哟，你干嘛？肚子不疼了？不疼了，姥姥不疼了，还得说不老不不疼了，不疼了。啊，这是这个见证，我再做这一个见证，就是这我这个办绿卡的事儿哈。这个上上下下有我办这个绿卡，这是没有多少天儿。办的时候得写好那个材料了，递上去了，姑娘递上去了，递上去有十来天不是，都叫我去南支人了。南国支人，呀，这我那抱有希望啊，我说这不定何年何月的能拿住了。还有你那个是上飞机那个卡，就那个卡也没填。哎呀，我说这也没填，我说那这行不行啊？后来人家再打了电话，再写来信，再叫填，又得费时间。我说我就没抱多大的希望，我说就可能得一二年。我说姑娘呢，办这个公民呢，都是二年半的还没下来呢，还是告他一下，也这下来了。我说这你下来了，给我办吧，你也给我办的。反正这个手续递上以后，难过手印儿，不到俩月，这都下来了。我的那绿卡，这也没有，他也没有看，也没有叫我去面试，谁也没有叫我去那个照相，连直接都寄过来了。还有差距这个六天呢，不到俩月还，感谢主吧！我是递上的时候啊，天天祷告。下来刷那个刷过牙，这刷过牙，洗过脸，这喝过水，都开始祷告。祷告了，我说主啊，我说你要叫我拿住，我说你说哪里需要都那哪里需要人都要上哪里去，我说能帮忙就帮忙，我说主啊，这都是你的用心，我说感谢主吧，我说你要叫我拿住，你尽快叫我拿住。我说你也别叫他那再看那么多材料，一看材料又得叫写。我说怎么办呢？丢了这个卡，我说怎么办呢？可是上飞机那个卡丢了，不知道弄哪去了，从哪找不着。你看看这奇妙不奇妙？这还有一头事儿哈。反正我那这个就是这一次来的时候，一直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我这隔这一夜不是，都是第二年了。也是差这个六七天儿，这一年差这六七天儿，这孩子又叫我去签证了。我说我也想了啊，我说这人没有希望，我说这差这一年都是第二年呢，我说这我能签上签不上啊？也是祷告。这我给北京住了两天，我说这能签上不能呀、啊？我说这感谢主吧，我说哪里有困难主啊，你都知道，都叫上哪里去？我说。他那里有困难，我说能帮他了，你都叫我去帮帮。你要是不能叫我帮他了，那这困难，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我在家也是闲着，我说主啊，我说感谢你，我说你说你给我指哪一条路吧？你是在我在家闲着，你是在叫我去哪儿帮他？这两天呢，我是祷告，等去的时候不是也是祷告。我前头不是、啊、有七个人呢、啊，六七个人都没有签上。我说完了，我说这一次我也完了。我祷告，我说主啊，你要叫我签上，别叫他问我恁多，我一句说错都完了，我说都不行了。感谢主吧，我说这前头有七个人呢、啊、都没有签上，我说完了，我都心里说他都。 都这个主啊都那说这样的话充满我的心，不要怕。哎，我心里来前头还有俩人呢，说我那不是还有七个人呢，说我不要怕，感谢主吧。我说这主啊，你叫我能牵上啊，我给你做见证啊。我这个那这回连这个我祷告的时候连这个绿卡带着孩子来那肚子疼，我说我一块儿都给你做见证。我办那个绿卡的时候，跟我说感谢主，你用心我吧。我还都在我说往天祝福，我说阿爸福，感谢主，我说你用心我，我反正是个没事。我说感谢主吧，我说你用心我这个绿卡叫我下来啊，就是差俩月不到六天，我耽误了，直接的都下来了，都寄给我了，也没有叫我照相，也没有叫我那个这个我问我什么东西，我都在家等着，都寄给我，感谢主吧，主了大恩典，感谢主，谢谢大家。
我今天的见证呢，就是以前我从来没有那个系统的读过经，通过咱们教会这种一年的读经计划，按照到现在来说已经是半年了。在这半年当中呢，我觉得我受益匪浅，我可以说那个就是我成熟了很多，也在就是在主里成长。我是2002年是3月30号诞生，是我的新生命就诞生咱们这个洛城福音教会。可是呢，我那个时候呢，我就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感谢神赦免我的罪，使我成为神喜悦的儿女。从此我就走上了永生的道路。什么是永生啊？我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啊，也不代表任何人，就代表我自己。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你活出个基督的样子来，活出了耶稣的样子来。那耶稣是什么呢？耶稣就是爱。爱怎样爱？我找到了一个答案，就是那个爱的真谛。如何把爱的真谛变成了一个动力，一种力量，一种动力？所以呢，我就找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给爱找一个根基。爱要有根基，才能爱得好。所以这个爱呢，就是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相反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只有那个这个爱人这个最大的诫命呢，它是律法和那个是律法和先知的一切道理的一个总纲。所以如果一定要记住这个最大的诫命，所以你才能爱人如己，才能爱得好。另外呢，我就还在这个圣经里边找到了一个我爱神的楷模，就是大卫。我觉得大卫他做得非常好，所以大卫他是能做到了耶稣的那个，能活出了个耶稣的样子来。所以我就要就是还和耶稣一样说，那个就是你要要得到永生，你必须要和耶稣一样的去生活。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另外我把那个我那个就是爱的那个几首赞美诗奉献给大家。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基督，除你以外别无救赎，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唯有你是救赎主。你是人子，你是中保，你是神子，你是羔羊，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你是光。我的主， 我心爱您，我的主，我渴慕您，愿您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您。主耶稣，我需要您炼尽我，完全属您。愿您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您。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圣灵使我们在主里合为一，让我们一起赞美主，爱永在我们心里，我们如此手拉手欢乐敬拜主，爱使我们在一起。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我叫谭鑫，我这里有三件事情要特别感谢神。第一件事情是说，我感谢神保守我和弟兄李斌每天晚上的查经。从今年年初开始呢，我们就按照教会周报定出进度，每天晚上是一起查经和祷告，所以神很看顾这短暂的宝贵的30分钟，所以帮助我们坚持下来，成为整个家庭祝福，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要感谢的是说，感谢神让我在这半年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呢，能更深的经历和认识他。当然能顺利找到工作是神的恩典，应该感谢神。反过来讲呢，不能顺利找到工作呢，也应该感谢神，因为在逆境中呢，更容易让人认识神，认识自己，而且明白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也明白我们所享受的一切神的恩典。所以我的工作寻找呢是不顺利的，那看到好多许多看似很合适的门就关闭了，有些机会好像是神给预备的，最终也没有成就。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说五月份去芝加哥工作的一个机会吧，因为当时是一切进展很顺利迅速，时间衔接很合适，因为我六月底离开这里，所以六月底工作结束，那边也六月底开始，所以一切都好像非常的顺利完美，应该这么讲。我当时就是说，我当时觉得这样，我当时觉得说这份工作是我们家庭所需要的，然后我觉得我在神面前求这份工作动机是纯正的，所以我就比较用一种单纯的信心抓住神的应许，我就说，因为你应许我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情，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成全，必为他们成全。那我当时就和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等候，我当时就认为说是神说的，说是信实得到必得者，所以我没拿到合同之前呢，就对周围人已经说了，说我很可能去芝加哥，我当时也觉得是这神的应许，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就。那在收到拒绝信的前一天晚上呢，我在睡梦中就有个声音提醒我说，让我看诗篇25篇第3节，这种事情在我人生是第一次发生。那我半夜就起来了，因为我当时醒来了，就起来就读了那些经文。这些经文的首句说的是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那我当时第二天早上就去开打开我的信箱，就看到了我那拒绝通知嘛，就说是这事情没有成就。我就感到的应该是我当时感到更多是困惑，如果说没有工作也是一方面了，但我觉得感到更多是困惑，因为我这是第一次，我感觉是我用这个工作来检验或者说更多的认识神的应许，可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不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感到很困惑，就说我说人到底怎么能够理解和相信神的应许。我当时就给牧师打了电话，当时牧师也没有正面回答我问题，他当时没有回答我问题，他说了一句话非常触动我，他说人想寻求神的旨意，但神的旨意并不总是让人快乐。所以我那天我带着一种困惑和怒气，应该说是当时心里很多怒气，在公园的长椅上祷告，我就向神抱怨和理论，当时神好像是默然不语。那我就回到家里，回到家里的时候呢，那我的心就突然和他相遇了。我当时就是那种感受的时候，只好躲在厕所里哭一场，但是我内心却充满了一种满足和喜乐，所以我就那些问题一点不重要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到，我就明白我更加应该敬畏耶和华，因为他实在是个自隐的神，他有测不透的奥秘。但是他又跟我说，对每一个儿女说，只要你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我就更渴慕认识他。 而且我发现这个逆境让我更看到人的本相，应该说看到自己本相，就是说我发现我内心的确是缺乏对神的爱，也缺乏对人的爱。虽然我明白就是我的尊严其实是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我的尊严，这是人们不能超过更大的尊严。虽然我明白这样一个尊严，但是呢，当神挪去一些我们都引以为尊严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比如像工作的带来的保障和工作带来的一些prestige 或者是一些你的施展才能的机会，当这些东西被挪走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应该说很痛苦的发现我很在乎这些东西，所以我不能说我爱神超过这些，超过这些东西。我看到这个本相的时候，我只能更感谢恩主耶稣，因为我明白我实在是不配他在世界上为我留下生命，这完全是他的恩典，而且我知道我永远可以去仰望他。所以我觉得这个逆境让我看到这个人的本相，让我看到我更应该去仰望这个耶稣基督。所以我很感谢神让我经过这样的逆境，让我认清我们就身上所存在的一些缠累，可以除去这些缠累，这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感谢神的是说，我这半年找工作过程中呢，神给我一个非常意外的惊喜，就是我完成了一部有十二首歌曲的福音专辑的编写。我当年今年第一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生病在家，那我就写下人生第一首歌词叫《耶稣基督》。那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会有更多的歌词创作，最后形成《天路》这部专辑。所以我就说，这个半年他给我了一个这个非常丰盛的礼物。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感受到神的丰盛，以及靠着神的恩典为他的荣耀做事情那种激情和喜悦。我就突然明白什么是工作真正的含义。我是发现我非常的感谢神，而且我终身难忘这个经历。那么下面我给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叫《耶稣基督》，我人生写第一首歌词。这首歌曲的原歌曲是《青藏高原》，我改写的词。是谁拆毁隔断的墙垣？是谁飞灭千古的仇怨？道成肉身尝尽痛苦忧患，释迦上流血舍命为赎世人罪愆。我看见钉痕的手，憔悴的脸，我看见流泪的眼，仰望苍天。哦，那就是耶稣基督。是谁开辟通天的心路？是谁成就永恒的期盼？罪恶不能胜过，死亡不能求，受难后三日复活，留下空坟中。我看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看见天上人间齐唱哈利路亚。哦，那就是耶稣基督，那就是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主神的极大的恩惠，他的伤疤显在我的身上。上一个月我大概11:30的左右，从回家的路上走到家里，还不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感觉桌上打的什么东西，好像是小兔猴，或是肚皮挺打上去的话，我就滑了， 滑了，我心里想，我这个人身体很好啊，一般不大会跌倒。我一滑下去，我想我再冲下去，冲上来，不滑下去了吗？对的。想不到我一快要冲下去，我冲下去了，砰一声，全身扑倒在地上。我说完了，骨头折了，然后等到起都不起来。老马在旁边想拉我，拉不动。我动荡，好痛好痛啊！我说完了完了，骨折。他说，在这一刹眼当中，我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一个人，我到现在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面孔也没看见，拿出一个绑臂来，你拉着我的手，用力拉我的，拉，一个扶起来。那时候我扶好啊，旁边正好有个杆子，就是人家停车的地方拐钱进去的，我就靠你。靠，忽然间神话走三步就会好。你看我躺在地上，我想不能动了，动也不是，痛得来要命。我说一定晚了，能够冲下第一步吗？但是这个话又是有力量又是神话，走三步就是好，冲下去第一步冲三步好了，完全像没有跌倒一样。妈妈在边怎么了？我说走三步就会好。回家去，我的东西都丢掉了。我说我自己拿，回家开门上去，上楼就心平静下来，坐在椅子上头，圣经的话来，在世为人不要靠自己聪明，要靠神的恩惠。在那里我下下来看一看，这都是个泥巴，两个手转身就滑下去，泥巴。我先到洗手间去洗洗，那时候也不痛了，一洗都洗好没有了。但是再看，这么裤子上的也没动。再看这边的瓷盖上的也没有什么东西，这个洞。我就把这个裤子拉上一看呢，这个洞很深，刚才已经出去了，有个我是结疤了，裤盖上。也不痛，我把清理一下，我自己是医务人员，清理一下，要搞一天。那么我在这里等，回到一天的时候，我说：“主啊，靠你的恩典，不要靠自己冲上去，救回来好。”我说：“神啊，你真是一个又活又真的神。”等到我坐下来，相信啊，我活好，这个伤疤。其他的都好了，就这个伤疤维持了两个礼拜才对吧，到现在发不出。所以说我叫这个伤疤是神恩惠的伤疤，现在我的身上奇妙不奇妙的。那么好，在一切之上，我想为什么神恩惠要靠主，靠人称不靠主，不要再世为人，不要靠人人不要靠自己聪明，要靠的神父。我就想到，哦，主啊，靠你的恩惠打倒了，不至于死。假如靠聪明自己聪明打倒了，必定见死。所以我感谢赞美主，就是上一个月的事情。我想我今天能够站这里，一点没有伤疤，一点也没好。所以说人家都是表扬我这个身体很健康的，我很羡慕。所以说人家都讲你好的时候要当心的啊，我正好从活动场地回来，我这个沙发两个礼拜照样打乒乓，照样活动，实在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其实在这里我是感谢主，实在说我们神也是真是有福和神，真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我的见证就到这里，感谢主赞美。
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先自己介绍一下，我叫孟一清，是华坤的妻子。我们今年结婚已经20周年了，时间过得真快，一下就觉得二十年就过去了。我们有三个孩子，大女儿佳美今年是3岁，儿子佳中今年10岁，小女儿佳爱今年8岁。 神在我们的家中有很多的恩典，我真的是觉得好像不晓得从哪里开始讲起。我主要是想讲一件事情，它实在是让我们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让我们两个人的生命有奇妙的改变。所以我今天讲也是讲我自己，也讲我先生，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个人。好像经常跟我讲 husband and wife is one， 好像我们两个人在灵命里一起长进啊，经历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嗯，所以我就发现，我主要今天想讲的就是说，神怎么样把我们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经常吵吵闹闹这样一个人，变成一个能够为对方着想、讨神喜悦、荣神悦人的人。希望我在讲的时候也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宝坤也曾经分享过，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经常闹不愉快，尽管两个人很相爱，但是常常是话不投机败几多，不知不觉就在那边生气了。信主前他的脾气很不好，我也一样，很自私，两个人都觉得很骄傲，好像觉得我比你好，因为两个人成绩都不错，所以都觉得好像谁也不让谁，也不会体贴人。他也讲过好几次这个见证。有一次他不晓得为什么，我也记不清了，生了气以后就冲向我的研究生楼宿舍，把那个玻璃大门一切砸得粉碎。他是练武术的，所以这前头的功夫很厉害。现在想起来，如果不是神改变了我们，真不知道现在我们是何等的光景。感谢神，他把这样的两个人完全的改变了。现在我们真的是很少闹不愉快了，尤其是华坤，他已经没有脾气了。我是，真的，愿荣耀归给神。我真的是觉得看到神的恩高在他的身上。罗马书八章六节这么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跟平安。神的宝贵的话语真实的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现在常常用主的话语来彼此勉励、彼此扶持。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可唱心和的赞美主。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所以我们常常两个人讲的一句话是说，感谢神，他实在是从粪堆中拣选了我们，从灰尘中抬举了我们。当我们这样去生活的时候，心里真是很有平安、喜乐跟感恩。我们自己也觉得很蒙福，孩子们也在爱的环境中长大，也知道很会感恩。过去这一年，其实我们也经历了很多不容易的事情。我在这里特别讲一下我的女儿，大女儿。大女儿摔了，是13岁，今年。去年12岁的时候，大概8月份开始，她这个听力就反派非常的厉害。大概8月份开始到今年5月份，真非常的不容易。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很常常跟我吵架，然后我自己很情绪也很容易波动，因为看到他以前这么乖的一个孩子，现在怎么变成了好像妈妈的仇敌一样，所以也不听孩子不听话，我就很生气。自己呢，有时候表现出来也像一个孩子。所以感谢主，华坤总是用他的神的话来提醒我。刚刚金志刚弟兄也分享，他要我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住起来真的是很难，我觉得怎么改变了，怎么来改啊，真的怎么能喜乐。但是感谢总，当我念以这样照着去住的时候，神很奇妙的把他的平安跟喜乐赐给我。我就是从今年开始，华坤建议我们两个人祷告，因为以前我们两个人就是吵架，所以然后我现在每天早上送他去上学，因为我们家离学校比较近，所以大概开车过去5分钟，所以我们就利用这5分钟的时候，这时间我们两个人在车里祷告。他先祷告，然后我也祷告，为他这一天祝福，在学校让他能够荣耀神，学到神要他学到的东西，也能够跟他的同学分享神的爱。真的好像很奇妙，今年5月份开始他真的好像变了，他好像也慢慢的从叛逆中走了出来。我也不敢保证他以后是不是就真的是可以一直变了，但是真是求神保守他。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他以后自己从叛逆中出来以后，能够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他的见证。我看了他的属灵，他有比较系统的灵修。我看了他的日记以后，我觉得很受安慰。他常常写就是 God please guide my heart，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他就是神啊，求你保守我的心，让我不要受世界上很多不好的东西的影响。现在中学生确实不容易，在学校有很多的那个 challenge 啊，他觉得他是很好的一个孩子了，怎么在家里总觉得好像爸爸妈妈总是反对他，他要做的事情，比如说谈男朋友啦，我们说你太早了，才12岁。然后他就别人都是有的哈 popular 的小孩都有了，他我也蛮 popular 的哈。那我们就说其实是不讨神喜悦，你现在还这么小，你要 focus 在你的学习上。所以感谢主，他现在也听啊。我再很简单的讲一下我跟华坤的工作，我们俩在工作上也很蒙神的祝福，特别是华坤的工作真的是很蒙神的祝福，超过我们所想所求，也是要感谢弟兄姐妹，这里好多弟兄姐妹为他的工作也祷告，神实在是垂听祷告。那我们也常常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提醒，就是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路是领受的，有什么可自夸的？好像仿佛不是领受的。那么常常就是这样，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就是让我们在觉得自己觉得做得不错的时候，也不要自夸，不要骄傲。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真的是很感恩跟敬畏主的心。神应许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落。尽管我们本来是满身罪恶的人，在主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他看我们为义，真是让我们经历这句话的真实。我想在座的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同样的见证，我们的路真是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落。也爱我们的主得着一切的荣耀，阿们。
很久没有上来做为主做见证，但是今年我觉得我应该走上来，因为今年我们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我们家的儿子 James 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今年11岁。我要为这件事情感谢神，感谢主在带领我的孩子一步一步的认识神的真实与伟大，也要感谢神，使我们这一个一个像属世的父母，伴随着孩子成长过程中，慢慢的去追求神，在神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慢慢的成长。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孩子，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我们也脱不了这个俗。当我们一旦有了孩子，我们就在想，哎呀，我的孩子应该是聪明伶俐，将来学习好，并且呢，我的孩子将来也应该是落落大方，开朗活泼，以后社交好，并且呢也懂事乖巧，还要听话好。然后还自己想，也在想要培养孩子走一条我们认为幸福的道路，将来呢要上名牌大学，最好是上名牌大学，也最好找一份挣钱多并且挺体面的工作，也要呢什么成名成家，最好是成名成家，成名我们的脸上也有光。但是这样十全十美的孩子到哪里去找呢？如果是找不到，那肯定是孩子的错。实际上当我们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并不是像那么回事。我们孩子慢慢在长大的过程中，发现他是非常的胆小怕事，然后干什么事情非常的胆怯，然后内向又害羞，往往是在人越多的地方，小朋友越多的地方，越是躲在后面哭哭啼啼的躲在后面。那我就感到心里非常的懊恼，我的孩子怎么是这个样子，怎么不像某某的孩子那么大方，好像每次的时候呢就想方设法的把他推到边上去，让他锻炼锻炼。然后并且心里头还一个劲的在埋怨不耐烦。到了有一种程度，后来就他的爸爸曾经有一段时间指责我，你怎么这样对孩子啊，然后你对别人家的孩子那么的有耐心，那么有爱心，为什么我们家的孩子就没有耐心？说不到几句话，就是一二三，做不做，听不听话，否则就打，是不是你自己亲生的孩子？实际上我哪里知道，当初真的是哪里知道，每个孩子都是神手中所造的， 所造的，特别的创造，也是神手中的杰作。每个孩子都有他的价值，在神的眼里都如同人般的珍贵。这是我到教会之后慢慢才认识到的这个这一点。尤其是我做了主日学老师之后，也慢慢的才学会欣赏孩子的优点。我记得当初的时候，我们这边主日学老师曾经有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当初惠美、易雅他们就给了我们一些福音的材料，其中有一页就是说到了是100句赞赏孩子的话，给我的触动很大。那我为什么不能欣赏我的孩子的优点？况且他有十足的优点，我为什么就偏偏那个定睛在他的缺点上面呢？实际上想起来，那是因为我自己自以为是爱之深恨之切，我认为这些毛病我的恨之入骨。那实际上确实是想起来，就是我是太爱我自己，我总把这些缺点当成是他将来通往我认为那条幸福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实际上我是想，实际上是我自己的虚荣心在作怪。有时候甚至是在想，是把孩子作为我自己满足我自己虚荣心的一种工具。当初诗篇127篇第三节曾经这样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它确实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并不是只是让我们所代管，而我们没有权利将神所赐给孩子的这一些性情、价值和品格宝贵的东西挪去，而加上我们自己的私欲。所以我们只能将神的爱慢慢地活出来，显明在孩子的身上。那神的爱，我认为就是那种完全接纳的爱，无条件的爱，是不要灭孩子志气的爱。实际上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有时候他们单纯像神的心，往往像一面镜子一样照着我们，在很多的方面我们都亏缺神的荣耀，在神那里有那么多的亏欠。因为在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他慢慢学会了祷告，一旦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往往第一时间就祷告天父，比做父母亲的还要恳切。我记得有一次他在上学的过程中把他的那个长笛放在那个学校的 school bus 上了，然后呢那正好是一个周末，然后接下来又是个下雪的一个 break， 然后等到他去到那个 school bus 上找他的长笛的时候，发现没有，然后就问那个司机，司机也说不知道，然后他回来非常的胆怯到我这里来说，哎呀，我找不到我的长笛了。我一听就火了，因为他平常就是丢三落四的，一会儿丢了衣服，一会儿丢了饭盒，一会儿丢了钥匙，一会儿丢了眼镜。然后我一听，我说啊，300多块钱的长笛你就把它丢了，你怎么不把自己给丢啊？然后我说你必须把它找回来，否则的话你不要上音乐课了。然后第二天我自己就想方设法，我说呀，是不是要给学校打电话，给那个巴士司机问一问，到那个 transfer center 去打电话。然后没想到我的孩子给我上了一课。然后当我接他回来的时候，他举着那个高高兴兴的举着那个长笛跑到我这儿来了。我说你怎么找到的？说我祷告啊，我昨天晚上就开始祷告，今天祷告了一天。然后我一上车坐到座位上，我旁边的那个同学告诉我，哎，前面那个驾驶司机的座旁边不是有个长笛吗？是不是你的？我一看呀，真是我的。哎呀，我听了之后我真的是心里头非常的惭愧。我们平常确实是我一直都是把呀要常常祷告，凡事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都把它背得滚瓜烂熟。但那都是经文，不是自己的生活。确实是那不是自己的生活，就变成了一种与口号没有什么两样的。所以我那孩子真的是给我深深的上了一课。自此之后，我们家的那个晚上睡觉前的祷告就成了一个必修的晚课了。然后在这个祷告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孩子在成长，我自己也跟着他们在成长，然后也从中看到了很多那个神所成就的一些事情。小到了孩子们为天气祷告，为他们 party 的祷告，大一点的为他们学习困难的祷告，有时候甚至还经常有时候会听到孩子们说，哎呀，那个妈妈今天的心里很烦，希望天父安慰他，明天要他不烦。那我就知道我肯定今天是已经烦他们了，已经是给他们发过脾气了啊。有时候我听了之后 也会泪流满面。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孩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神的家里面成长过程中，无疑是给我们的父母做了一面，真的有时候是给我们父母做了一个榜样，做了一个榜样。我最后想用神的一句话作为一个结束。以赛亚书49:15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既何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是的，当他那个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我平常不安的心终于多了一块定心石，因为我知道神在日日夜夜的看顾他，并且思念我的孩子，比我更深更切。我的神知道他所思所想，也知道他将来所走的道路。在他痛苦的时候，有神对他的连续；软弱的时候，有神的臂膀搀扶他。在他彷徨的时候，有神的带领；在他孤单一人的时候，有神的同在。当他终有一天他的翅膀长成远离我们的时候，我知道神的祝福、神的爱、神的提醒，就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就像我们自己一样，时时刻刻环绕他，我可以放心。好，谢谢。
弟兄姐妹大家好。在座的很多人都认识我，我是曹秀华。今天我有一个很好的消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公民考过了。其实考公民呢也不应该炫耀，但对我来讲是很重要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每个人到美国来都是很有学历，又是留学啊或者是很高的学位，但对我来讲真是因为在大陆就是说虽然是上过初中或者学过很多的中文，但到美国来不会用，我就等于小学还没有毕业，这就是对我来讲真是这样子。因为考公民我为什么要考公民，就是说一个自尊吧，再一个就是说因为涨价，以前呢是400块钱，现在听说涨价可能要600多，那当时我就想我的自尊，想哎呀来了美国10年了，英文也不会，来了呢就是为了移民过来，全家过来，然后就是苦命的做工，在餐馆里头每天要做12-13个小时，但当时的精力呢还是挺充沛的，也不嫌累。然后过了我是97年来，99年，然后就是00年就生了我那个小儿子。之后呢就是说工作呢是打散工，然后也没有学英文，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很多人周围的朋友啊就是亲人都考过公民，那我想哎呀我也应该学一学，但是对我来讲对我学英文也太难了，好像我们年纪大了就是好像就是皮苞米一样，皮了一穗丢了一穗，就根本记不住。但是呢我就心里想哎报了再说吧，反正就是说考就是100道题嘛，就是拼命的听拼命的记，但对我来讲真的记不住。所以说对我来讲就是说这公民考过之后真是神的恩典，今天我做这个见证呢也是叫神的恩典，真的感谢神，他对我帮助也很大。虽然就是说通过这次的苦难我也很大的压力，大概这是一年之前的事情，是三月份我是看报纸，就说因为要涨价，那我就心里想哎报了再说，然后我就决心报了。当时呢我真是一个英文字都不懂，就打比方说就是美国旗上有多少个星星，什么颜色，每个星星代表什么意思，我一概都不懂。那我报了之后我就心想哎呀这公民考什么呢，然后也是给了我一本那个公民的题，那我就通过一个朋友叫丽丽的，不是我们教会的，我就让他帮我就是录了一个录音带。那我也是当时也没有信心去听，反正说还没有通知嘛，那我就是说好像就是懒惰一样就不去听。后来过了一个多月，是4月份我递了表格，然后5月10号就通知我去摁指纹，然后通知一来过我就哎呦我就着急了，我摁完指纹马上是不是要考了，我还不懂呢，什么都不知道，那我心里就害怕。 后来我就给丽丽打电话，丽丽说那你过来吧。她是她对我帮助很大，因为她给我辅导的特别的有，就是说有规律，就是说政府那个三个部门，什么那个行政部门啊，那几个部门，她给我讲的非常的清楚。哎，我说真的很感谢主，我说用这么好的人给我讲，然后我也明白了很多。后来他就是说去了几次他的地方，然后给我就是说考我，然后就是给我讲解的也特别仔细。然后就是五月份摁完指纹之后呢，有时候他教我，有时候我自己搁家呢就听那个袋子，听着袋子呢，有时候就是哎呀睡觉也听，听听就睡着了，有时候做饭也听，什么开车也听，反正一听了记住没记住，我心里也没有信心，就不知道，我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后来就是说到了12月12号考，就是通知就来了，那我心里又开始着急。那我就跟我儿子讲，我有个老大20岁，那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儿子快叫妈妈吧，我说妈妈现在马上通知了，我说我还没有完全有信心去考过，我说考不过怎么办，我说我的自尊就没有了，我说来美国10年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去做工。那我儿子说好吧好吧好吧，叫了一句好，说算了你就去睡觉去吧。根本就是他发的音呢，我虽然是跟他学，但是音呢好像还是不对。那后来我儿子也没有耐心教我，那小儿子挺可爱的，他教我每个道题每道题每天都教我，但是我也是很笨，你知道吗？就是说记不住。然后我就跟等临考试之前呢，我就因为他约的是8点多一点，那我4点多就起来，一宿根本就没有睡觉。然后就是说哎呀心着急，4点多起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说我今天去考公民，我不知道考过不考过，考过呢我也感谢你，考不过呢我还是要感谢你，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能力，凭我们自己的能力的话，我说公民恐怕肯定是不会过的。因为虽然是努力过，或者说啊也下了决心也是学过，但是我认为我自己呢可能学的有70%到80%吧，但是往往考官呢他不可能说考你就是说你非常熟悉的问题，万一他考你不熟悉的，那我不就死定了吗？所以说我就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但是第一次呢没有考过，真的也是感谢神。当时呢也是很沮丧的，考完之后呢，那是我先生带我去的，还有一个那上海阿姨姓唐，她不是我们教会的，她也教了我很多那个英文，她跟我去，然后考过第一次呢，考我100道题，考了8道，那我8道都答对了。然后我心里祷告，我主啊，因为他还有句子，有50道句子，还有那个39个法律问题，什么是犯罪呀、啊，什么是共产党那些问题，我说这些问题统统的让我背下来，我真的太难了，我说我真的不想背了。但是句子呢，就是让你写一个句子，我只会了20几道。那我也跟神讲，我说神啊，我说让我完全会的话，我说恐怕是不能，我说我记忆力太差了，我说我做什么事情都行，但是这英文向我学习恐怕我是对我来讲真的不行。那神呢真的给他考官给我的一句话特别很好的一句，就是 I go to work every day。就是这句话，就是我心想，他当时我说，哎呀，这考我这一句话最好了，我记这句话记得最清楚。那真是神的恩典，他真的考官让我考了这一句话。当时考过之后，他上面给了我一个句让我读，那我可能我太高兴了，我就没有听，然后上面那一句话我就忘记读了。然后呢反过来就问那个法律的问题，就说好像你有没有曾经跟人家说过你是美国公民。那我根本都没看，我都一想，反正听不懂答那我就算了，就把那几个意思记一下。结果呢他问我真的是闭口答不出来，那我心里干着急，我说没有办法。但那考官还不错，后来给我写了一张纸条，他就说让我回家就是复习这关于法律这个问题。那我回来考没考过之后呢，那我先生开车到那个韩国店，他说下去买菜，我说我不下去了，回家吃饭，我说我不吃了。就很沮丧，就是对自己的信心哈，然后就自尊就很像很低落。那然后就过了几天稍微好了一点，好了一点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决定想回大陆了。因为我妈她80岁大寿，那我也有5、6年没有回去了。那我想哎呀，不能通过就是考过公民就是好事就想回去，考不过就不想回去。但是妈妈的生日是不能错过的，因为80岁了，因为我们家几个姑爷都在这里，家里都是几个女孩子。我说我妈也特别想念我的小儿子，我说那我们就决定回去吧。回去之前呢，又第二次通知又来了，就是说好像是二月初， 那我就想，我说那我已经决定一月底回去了，那我不能再考，我说怎么办？后来我又求那个丽丽，她说你写一封信给她邮回去。那我邮的是属于平信，应该是邮是属于挂号信。那我邮过去之后呢，他们可能没有收到，然后那个他也没给我给我回音，那我照常就回大陆了。回去一个月，反正就是是挺快的，也回去也没有去看，也没有听，只是跟我妈他们在一起。等我回来之后呢，来一封信，他问我，就说你为什么没有去预约，就好像考试。那我说这下完了，会不会再让我考啊？后来我又给丽丽打电话，丽丽说啊，你邮的是什么信？我说就是好像是某一那个邮票。他不对，他应该邮是挂号信，因为可能你邮的平信，他不理你的。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再给你邮一封，我帮你邮吧。我说好吧。他真帮了我很多，所以我也感谢他。那第二次呢，他就是约到我是5月6号。那我在之前呢，哎呀，我也是牧师也给我祷告，然后我呢也就是讲，嗯，我作为基督徒，我应该去祷告，因为我们教会星期二不是每个星期二祷告会嘛，那我就跟着去祷告。祷告之后，但是神的话也没有在我里面，我心里还是不安静。后来呢，那第二次考的时候是8点多，那里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刘平，以前在我们教会，他真的很好，他带我去，因为他也没开过那么长的远的路，他就用 GPS 一直带我，但很挺顺利的，真的感谢神。然后带到那儿之后呢，是他约我是10:40，但是我到那会儿好像是九点多一点。我又很紧张，我越紧张越想上洗手间，哎，气得我要死。然后那个刘平说，哎呀，你看那个好像是徐建中。哇，我说不会吧，我说怎么这么巧啊，我说绝对不是。然后我们就过去走过去，徐建中在那块，因为他那天也是考公民，他是8点多结束，等到12点多宣誓。那我们过去之后果然是他，哎呀，我真的感谢主，我说神，这是神安排的，这么好的人，可能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祷告哈，求神来帮助，让我心安静下来。那我就是过去之后，我们就跟徐建中还有刘平，我们几个人在祷告。祷告之后呢，然后呢，他约我10:40，我把表格送去之后呢，一直没有喊我，等到12点多才喊我。这个2个多小时之间呢，我就说我心是很安静，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徐建中给了我一本圣经，他就让我一直读圣经，是诗篇25篇，但是我读呢是读，但是灵里头没有太多的就是话在我里面，只是安静，很安静在坐在那里头。然后徐建中也着急，他说哎呀2点多了。怎么还不叫你啊？我说不用着急，我说神安排的，我说他一分一秒都不会差的。我那时候特别的安静，后来喊我了之后，哎呀，我心里也不安静。进去之后，那个考官哈，他推眼镜出去，他说我马上回来。我说，那我站在那里，我也不敢坐在那里，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说你让我心安静下来。我说考过考不过没有关系，只要我能够就是说尽力，他神会应许这个给我一个很的好考官，不要为难我就行。我说那我就没问题。那结果呢，那考官一见面哈，真的很好，很爱笑。然后呢，我就站在那里等考官回来的时候，他说对不起。那我也很回他一句。然后他就让我第一句话问我，就是说今天你所讲的，就是说好像实话，要冲，就好像对神发誓，或者是对什么发誓。我说那对。后来他就问我很简单的问题，问我几个小孩儿，你有没有工作，然后就问那个你要不要改名字。我说这些问题对我来讲真的太容易了。然后其他的就没问我，100道题也没问我，句子也没让我写，也没让我念，因为第一次他们跟我讲，你第一次考过，第二次可能还会考，因为不是一个考官。我说可能吧，我说但是我还是复习了，但是多少呢，我说我是尽力了。然后我就心里就是说跟神讲，我说求神让这考官对我就是说宽容一下，理解一下，因为对我们英文不会的来讲真是太难了。在这一年当中，真的对我来讲真是苦难，生活当中也不是很顺利，也没有喜乐。然后小孩子呢，就是说我多多少少也不会管他们了，每天呢就是说很苦闷。然后就是吃饭啊，或者说生活当中，就是全部就是说好像失去了一些信心。然后我就想，哎呦，这次考不过的话，我说哎呀，可能我们家庭可能也会分裂吧。因为就是说跟我先生以前是经常的吵，他呢就是说是很好的一个人，但是就是朋友太多， 到我们家吃喝的人也太多，所以说对我来讲也是说太累了，所有的事情都要管，对不起。所以今天的见证就是神的恩典，感谢神啊，我顺利的通过了，也是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牧师啊，很多人当时考过之后真的很高兴，挨个打电话，我说我考过了，他们说哎呀哇不容易呀，你考英文的话很实在太难了，他说真的好像是说对他们说你考的英文是说没看得起我，就是说哎你哪能考上英文，就这样子，我心里也觉得哎这是神的恩典，我跟谁都讲神的恩典，对啊，感谢主。
对不起啊，大家肯定不认识我，对吧？我叫周宪圭，周围的周，宪法的宪，规定的规，这名字太大了啊，宪圭，爸妈起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个可能是那个我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的一年出生的啊。那么我为什么要来浪费大家的时间呢？大家也不认识我。我是因为认识的我们那个恩宇申卫光兄弟，这个月的6月12号呢，我有一个稿件发表在那个美华商报上，叫你在哪里，可能有的兄弟姐妹看过，有的兄弟姐妹没有看过。那么很巧，我星期一的时候呢打电话给他，我说我现在另有一份稿件要寄给你，那么他说我呢退下来了，那我想退下来了，那个我们那个美华商报，我们大华府地区的那个福音那个园地没有了，我心里也有点悲哦，因为我看看其他报纸啊，比如说新世界也好，那个什么华盛顿邮报也好，好像都不如那个美华哦。那么我们申兄弟就跟我说了，不用担心，我们那个路程基督福音教会把它接下来了，感谢主，感谢上帝，感谢我们教会。我要做见证呢可能要浪费大家一点时间，所以我恳求我们宋兄弟可不可以给我开个后门，因为我是从Fairfax Virginia 过来的，我也是个平信徒，跟大家一样啊，也不是什么牧师，你们这里牧师是王建国，对吧？刚刚认识几个兄弟，我在路上认识那个宋哲，是吧？宋兄弟，刚才领会唱歌的是叶冠辉，是吧？叶兄弟，刚才做那个短讲的是建志刚，啊，中国人说一回生两回熟，以后就会认识，对吧？刚才有很多兄弟姐妹的见证使我很感动，多从各个方面来荣耀主。那么我呢之所以要浪费大家一点时间呢，也是那么的感动，求主引导，所以要讲一点，不得不讲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美华商报的那个编辑啊，申兄弟啊，对我的影响很大。那么你在哪里这一篇短文呢，福音见证呢，有三句话，那是我自己写的，所以我背得出来，就能够简单的说一下我是怎么过来的。第一句呢叫难忘1986年的5月5号，你出生在上海一个福音保健院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我是为我女儿做见证，我女儿呢她不信主，然后呢去了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也是主的引导，那里是张伯利牧师，可能大家都知道哦，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死过两次的人，神在用他哦，一次在那个苏联，现在俄罗斯，差点死掉，民运分子大家都知道啊，中国通缉犯之一，他是那个1964的天安门广场的副总指挥， 第二次呢，他到美国来，肾癌差点死掉，在加州那个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主医治了他，还免了他100多万的美元的费用啊，真的是主拯救了他。那么我女儿在他那个教会，那么我们也不得不去，因为我跟我太太受洗呢，在那个叫Lutheran Church， 就是圣保罗福尔斯教区的那个靠近泰森斯康纳那里，我们维州的，因为离我家也不远。那么第二句是什么呢？第二句就是说更难忘。2002年9月16日，我们全家一起移民到美国。我们主的恩典很大，来就拿绿卡啊、哦，一家三口人坐在家里十几天玩完，绿卡就到手了。第三句呢是更难忘，2003年12月21日，你的父母在Lutheran Church 受洗成为基督徒。那我就简单的介绍我的来历了，对不对？那么我今天之所以有所感动呢，就是说在受洗以后呢，我看报纸啊，看了2年多，我发现好像是一个老人在编辑，因为他有时会谈到他年纪多么大了，老人老到多么大呢，我也不知道，对吧？我现在知道他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思路那么清晰，文章写得那么流利，然后主的见证又那么的丰丰富富，我的感觉真是神的大爱，神的恩典，神的全能太伟大了。我们主耶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的人以后产生的新生命，居然在那么一个老人身上彰显出来。我们都听到很多老人到美国没劲了，对不对？又没腿，又不会开车，在家里带带子女而已，不学圣经，或者有的时候到哪里去聚会打打麻将。但是我们怎么去跟我们的恩语去比呢？辛勤的耕耘，在大华府地区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也好不信主的也好，在播撒福音的种子，太伟大了，所以我不得不讲。刚才我们那个金志刚兄弟说到活到80岁要心跳15亿次，对吧？他已经跳过了15亿次，上帝祝福他，我们要不要为他祝福？想一点，我们要不要为他祝福？谢谢大家，感谢上帝。第二点呢，我也想稍微讲一讲，因为我是在那个美国人的教会，我们那个教会叫那个圣保罗的卢斯林教会，中国人也叫那个信义会。那么我们那里的中国人呢不太多，所以我一看那么多人我都慌了，我恐怕讲不出来，但是圣灵引导我啊、哦，圣灵感动我，我相信主耶稣的恩典够我们用的。那么后来我跟着女儿呢，我又到了那个华夏，对吧？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看看，他们的条件跟你们差不多，还没有正式教会，没有正式的建筑啊，有教会没有建筑，教堂，对吧？我们美国教会那个条件太好了，对吧？有很大的厨房，对吧？很大的教堂，啊。有孩子的休息室，有老人活动室，多么什么都有。但是我们华人还没有。那么我前两天在那个自己看那个汤崇荣牧师，我想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神兴起的一个印尼华侨，对吧？唐崇荣牧师。布道大会在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可以开成万人布道大会的唐牧师啊。那个他的希伯来书查经的时候，我看到他说，韩国人在我们美国竟然一个星期可以建一座教堂，哇，我看了呆掉了。他在引证那个其他的事情，讲希伯来书经文的时候提到的，那我们中国人怎么回事啊？好像没有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一个星期在美国能够建出来一个教堂，一年50多个教堂？没有。但是我今天来看了一看，我就有信心了，对吗？因为张伯礼那里也没有，也是建的跟你们一模一样的小学教堂，小学校展示做的教堂。那圣经上我们有话讲啊，我们听圣经呢就有信心了。圣经上怎么说呢？先来的要成为后面的，对不对？后面的要成为先来的，我们也会成为先来的，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现在信徒也越来越多，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也越来越多，对吧？我想如果我们用信心去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教堂肯定会建立起来。大家有没有信心？谢谢大家，感谢上帝。
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叫黄敏胜，是杨玉弟兄的姊妹啊，我刚刚满月啊。我们是有老三了、啊。那我今天主要不是讲生孩子的见证，我是提一下，谢谢弟兄姐妹们在主里面给我们的关心和爱心哈。那我主要的见证是要分享整个教会在这制作这个诗歌本第三册。那是这样子哈，我有点紧张。那个我在开始碰这个诗歌本的时候，上我是蛮恐惧战兢，我觉得能够站在这种在人的面前哦，在世人面前做见证，实在是神的恩典跟怜悯。那如果在洛城教会久一点的弟兄姐妹就会知道，第二册诗歌本当时是英大姐托我跟那个跟尹伯母一起来弄，所以我当时在做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孩子所以就比较有多一点的时间。那在编辑的过程的时候，因为我是生手，我可以说是天生的电脑白痴啊，我是学音乐的，我对电脑一窍是不通哈，那只是对古典音乐比较懂，甚至于简谱我也不太懂。好，那整个过程呢，我那时候在做第二册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累。那我想因为我时间不太会安排，所以跟我弟兄看到我做的这么辛苦，而且抱怨连连，所以他也不是很喜欢。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二册本来是有后面还有一半的诗歌上我没有做完，那我那时候很辛苦，所以我就到主的面前去哭，我说怎么会这么累。那我那时候里面主就有一句话跟我就责备我，他说我也没叫你做。所以我就说就下课，我就说 OK， 我当时我就 stop， 本来是第二册后上应该还有一半的诗歌上我没有做完，那我就这么一拖，然后我就生了第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第三个孩子。那在怀第三胎的时候，那之前应该是说我开始有这个负担要做第三册的诗歌本是大概是去年前年的六月份，应该是从前年六月份开始，我里面有一点点的负担因为从我信主开始到现在很多关心我的弟兄姐妹，他们给予我话语上面的教导，特别是在敬拜跟诗歌上面给我很多的供应。那我不是一个很 organized 的人，所以呢我的东西很多，但是呢就都在脑子里面记在这个地方就是都没有写下来也没有整理过这样。那我当时就想说那我就问我想说有这样一点感动，我就问我先生说要不要整理，他就说可以。所以我开始整理的时候呢，先从我们查经班开始。好，那隔年 我就回了台湾，我就开始筹备，开始在寻找这些原版谱，因为要制作教会的诗歌集的时候呢，在美国很注意版权的问题，所以呢，我就得收集原版谱，然后去申请版权。对，那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动手，我只是想说先买一些诗歌本啊，自己先存着。那因为我因为有一些学习哈，就知道说你要服侍主，或者是说你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最好是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印证和引导，所以我不太敢太张扬的就开始弄。所以我就一直在祷告当中求主显明他的带领哈。那我记得是去年一月。好像因为教会的同工们之间有一些变动，所以呢就在变动之前呢，叶弟兄就讲说我们要开始做诗歌本的第三册，那我就开始，我就想说就这么一个引导，那么我就开始跟他，我就想说我有手头上有一些诗歌就开始做。那因着变动的原因，所以这个敬拜的同工就我的弟兄接手，杨玉弟兄接手，那我就好像比较放胆可以开始做。好，那这是一个开始，那只是开始，但是我手头上还是没有不知道说怎么做，因为就是刚我讲的，我不是一个很 organized 的人，我对电脑完全不通，那怎么做啊？我就在主的面前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就有两首诗歌进到我的里面来，也就是我们这一本诗歌本的第一首诗歌叫 Tina 千万声音雷鸣，它是出于启示录的5:11-14，我必须要把这些经文念给弟兄姐妹们听，因为当我在整个的在制作的过程的时候呢，我就看见神的手，因为实在不是我能做什么，或者是任何人能做什么，我觉得完全是主自己在带领哈，所以只有把荣耀归给他，因为真的是觉得是恐惧战惊哦，这是出自于启示录五章，我念给大家听。第一首诗歌它是讲到11，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首诗歌是主要的经文是来自这个是很传统的一首诗歌，如果我没有记错是整个诗歌本里面最古老的一首诗歌哈。那当时我祷告的时候，这一首诗歌就放在我的心里面，而且就是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提醒这是第一首，所以我就把它摆在第一首，这不是我想出来的哈。然后最后一首，那主持给我这样的一个 picture， 第一首是听那千万声音雷鸣，最后一首诗歌叫做黑夜不在，在启示录22:5，我们可以一起看哈。我从第三节开始念启示录22:3，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首诗歌叫做黑夜不在。那我们最早我知道这首诗歌是我参加跟我的先生，当时我们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们参加那个 NCC， 就是整个大华府地区最很大的一个诗班，很大一个块，它大概有200人。那在他们10周年的纪念专辑里面，他们选所有的那个诗班成员选了这首诗歌叫黑夜不在。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的话那个雅青的妈妈去世的时候，我们有中间也有放这首诗歌和歌词哈。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奇妙，我还没有开始做的时候，我这两首诗歌在我的里面是一前跟一后就是最后一首是黑夜不在。那我也不知道要几首，但是我们当时我心中在想，我做300首就好。当时叶弟兄跟我说做 400首是吧？然后呢，牧师跟我讲说做500首吧，我说不可能，我怎么做得出来？300首大概要做很久呢，还要做500首。对，我觉得什么像天方夜谭一样。那我想说，而且我心里面只有2首诗歌，那怎么办？那我想说就反正就2首哈，就开始哈。那啊、但是我那时候我就心里面很惊讶，我觉得神很奇妙，因为第一首跟最后一首，如果大家知道，就是启示录啊，都是讲到那个，这是真的是将来的新天新地，而且是敬拜的高峰。那我在开始动工的时候就遇到很大的难处，不是我想象的，跟我里面好像完全是啊，就是不是同步的，就是没有那么的顺利哈、啊。那我那时候第一个感觉的就是。我们要赞美神，要敬拜神，有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仇敌很不愿意神的儿女来赞美他。就像圣经诗篇所讲的，就是说啊，他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赞美，或是我们对神不认识的时候呢，神就很难与我们同在。所以，仇敌，我想这是为什么我在整个过程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难处哈。那我就想说我不大愿意用去找人，我自己主动去找人。那我想说既然是神开始的，他会引导，那我就没有去问人说要做什么。那很奇妙的，我就觉得我快要撑不下去。我那时候版权刚申请好，那是5月份，去年5月份。那我正式做的时候开始打字质谱是6月底。而且很奇妙的，我记得我跟其中一个姊妹讲说我不要干了。那他们我想姊妹们有我知道的这件事情的人，他们有为我祷告。那很奇妙，就从英文组的弟兄姐妹开始，我这个分了3个阶段。第一批制作诗歌的是英文组的弟兄姐妹，而且是小孩子，年龄大约在我如果没有记错是10到15岁之间，反正是很小，在 middle school 的孩子。那他们那暑假没什么事做，所以他们就开始帮忙打简谱，打英文字啊、中文他们也不会，所以我就帮他们找中文字，所以他们就开始做。对，那就是很奇妙，就是这是第一批做诗歌的人。然后我记得叶弟兄那时候 training 了好多小孩，还有小孩 training 小孩的。对，那我也很感谢神，就这样给我一点点的信心，我就在往前。那么中间我就想到什么诗歌就放什么诗歌哈。那第二个阶段呢，就主耶就我每次遇到一点难处，我就会跟姊妹聚会的姊妹们讲，他们就会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就主又感动了第二批的弟兄，这是中文组的弟兄姐妹，就参与很多人就参与这个诗歌集的那个这个打字哈。大概平均一个人是打20首诗歌啊，我想那个工程只有打字的人知道哈，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他们的名字都会记录在诗歌本的最后一页。对，我要好。然后呢，我想是我觉得然后到了第3个阶段的时候呢，我记得诗歌都打好了，但是呢中间还是有遇到一点困难，就是在编排上面，还有跟那些就是反正。有很多的，我现在说不出来哈。那我记得是，有一些诗歌呢很奇妙，就是说主让我在网上找到一些诗歌。那我刚刚讲说我是电脑白痴，好，那有很多 file 都是 PDF file 是不能动的。那我就记得我有一天我就不小心就拍了一下电脑，就那些 PDF file 全部开了，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开了。我赶快讲完，对。然后开了之后呢，就有些歌我就可以用，那我就把它放大，就是弄成我们可以的 file 哈。对，那中间呢，我也听到有人对，就是说我在做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一些搅扰哈。然后也有人告诉我说啊，都弄了那么久了还弄啊。那我心里面也会慌，所以我就记得我常常因为做不出来或是做不好的时候呢，我就很难受就到主的面前去仰望。那我记得主给我一首诗歌，就是整本诗歌本的最中间的一首诗歌叫做信靠耶稣何其甘甜，只要深信主恩言，安息在他应许上面，只知主曾如此说，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证他多少次，耶稣耶稣宝贵耶稣，他是活神不误事。那我觉得这段副歌这首诗歌呢给我很大的鼓励，就是说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做完，但是呢他是活神，他不误事， 而且呢主就一直在预备人，都不是我去找的人，他们都是自己来跟我讲说他们要做，甚至有人去在就是做好了的时候呢再去介绍别人过来这样哈。那我记得最困难的是后面的半年，从12月份一直到今年的5月有 editing， 就是校正的工作啊，常常会有很多的状况。那还有这个每一个人因为太多人做，所以每个人的电脑都不一样，那要放在一起呢就常常会打架，就要么就会乱会变样哈。但是很感谢神都一一的解决而且很奇妙的是呢当时因为要求要有英文的翻译哈，那有一些英文歌没有中文翻译，主也预备人来翻译。那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就是说这中间呢只能说这全是神的恩典哈。那我们分了六个category， 那这些 category 这只能说这些东西这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敬拜上帝。那也很感谢神，这个整个的过程呢昨天刚刚完成，刚刚完工，所以我想如果可以的话这个礼拜会出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谢谢。
弟兄姐妹好，我今天呢简单讲一点在日常生活中神的恩典来帮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几年来呢，我在上班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也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了，可能5、6年以前吧，每周呢我总有几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呢我到外面去走一走，去散步。那开始的时候呢是为了锻炼身体，我走得很快，但是以后呢慢慢的呢就改变，就变成了我在外面走的呢这个速度呢就慢下来，我就一边走一边祷告一边默想。那尤其是最近1、2年呢，因为我早晨的时候呢要很早就要送孩子去上学，所以我早晨很难有时间，不太容易能够安静下来读经啊祷告。所以呢最近1、2年呢这个我工作中午的时间呢好像成了我一天中一个黄金时间一样，我就很简单的吃一个午饭，有的时候呢是饭前，有的时候是饭后，我就到外面去。那我公司附近呢刚好有一些地方呢是很安静啊，也很好，我就到那边去走路去散步。那一边走呢我就一边祷告一边默想，有的时候呢我也带一本圣经去，也在那里读圣经。今年我们不是按照这个进度读圣经嘛，所以我很多的进度我都是中午的时候我在那里把它补上去的，因为我早上很难有时间。那到了晚上呢，大家知道一天工作之后呢我的脑子已经就开始犯迷糊，读圣经也不是很好的时间读。那我觉得呢这个我中午的时候呢这一段的时间带给我的一些益处哈，大约有4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觉得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帮助我让我的心灵得到净化，因为这个脑子里啊心里一天往往有很多杂乱的事情，比方说工作中的烦恼呀，什么这个车子需要修啊，房子需要弄啊等等，这些事情脑子很乱。那我到外面去的时候呢我在那安静下来，我凭着信来到神的面前，我说神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来敬拜你，我来与你亲近。那慢慢的呢就觉得心里那些嘈杂的声音慢慢的就降下来，就没有，那我的这个心呢就本来很浮躁就感觉慢慢的能够沉淀下来啊，使我的心灵得到净化，那我的信心呢也得到提升。所以我感谢神，这是第一个益处。第二个益处呢是帮助我呢能够从工作中能够走出来休息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这边工作强度是蛮大的，我的那个老板呢也是可以说是一个 perfectionist，大家知道他是完美主义者，要求非常严格。那从客观上来讲的话呢压力真的是很大，但是中午这段时间我出去休息一下呢，我从我的工作中走出来到外面去跟神在一起花一点时间，这样的话能够让我这个心啊我的大脑得到很好的休息。那这是第二个益处。第三个益处呢就是我的工作可以受益，因为我中午这个出去这段时间呢让我的这个大脑我的心我得到非常好的休息，所以我在回去工作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就是那种重新得力的感觉，大脑非常的清醒，所以下午呢我仍然还是可以比较效率比较高的来工作。 我记得有好几次呢，其实我们每个礼拜二下午这个一点半有这个会，我有几次出去呢，我也忘了带手表，都忘记了。这个回去呢也刚刚好，也没有耽误这个开会的时间。那所以我的工作也受益。第四个益处呢，是我觉得是这一段的时间在那里呢，可以帮助我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可以还能够很这个仔细的来思想，来慢慢的来阅读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的里边呢反复的来过上几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对我来讲呢是非常的帮助，非常的大。有的时候呢，我时间短的呢，我可能20分钟、30分钟；时间长的时候呢，我可能会有40-50分钟的时间在外边。有的时候觉得这一段时间非常的美好，我都很舍不得把这一段时间拿出来去做别的事情。比方说，有的时候同事会一起去吃饭啊，我觉得哎呀，我不想去。我以前还经常锻炼身体，中午的时候，那现在也觉得好像舍不得去锻炼身体。非常好的时间。当然呢，反面呢也有一些也有反面的例子，就是说有的时候呢里面也是有征战有挣扎，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呢，想这工作实在是放不下，哎呀真是不愿放下工作，不能出去。有的时候呢好像心里面有些试探啊，一些诱惑，哎，去爬爬网吧，去看一看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哈，查查你的这个电子邮件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有的时候呢，我感谢神，好像神能把我拖出去一样，把我拖着我离开那个电脑。有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经受过这个试探，就坐在那里哈，继续去工作或者怎么样。那样的情况下呢，就觉得一天还是心里就是得不到那么一个安定的时间，整个人就觉得还是很疲惫啊，很这个心烦，结果工作反而还做不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正反两面的这个例子呢，让我真是帮助我越来越明白，我这个人是神的受造，是神所造的，我真的离不开神。像刚才志刚弟兄讲，我们这个人心脏一年要跳那么多次，一分一刻离开神都不行。那我觉得身体实在是离不开神，这个灵魂我也离不开神。这个我就想，这个灵魂就像一滴水一样，一刻都不能离开大海，离开大海这一滴水就会枯干。所以我是把我这个生活中这一点的经验呢介绍给大家。这是神的恩典，实在是这样的美好。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上班族的弟兄姊妹，你可能跟我会有同样的问题，白天比较忙碌，还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家庭，很难有时间可能来安静。这个可能对你会有一点点的借鉴。谢谢。
每一次做见证的时候，总是心里头想等大家讲完了，没有人讲我再讲。但是今天呢也是感谢主，心里也是有感动了。首先我要讲一个见证，就是大概在2年以前吧，也是算平常常规检查了。检查的时候医生说肺部有阴影，要我去照 CT。 哇，那个时候当时心里头还在想，哎呦，我好像不可能有癌病嘛，我家里也没有抽烟的人，我自己也很小的时候抽过几口，我说我不会有癌病。但是心里头多少还是有些嘀咕了，到底会不会有癌病呢？因为好像教会里有好几个弟兄姐妹都查出了有癌病嘛。那后来我就去照 CT， 照 CT 的时候呢，他就说你这个阴影啊，有两个可能，一个呢可能是肺炎，一个可能是肺病。哇，我那个时候后来就是又去化验痰呐，做了很多的这个化验。有一天我记得去看我的家庭医生的时候啊，那个他太太给我一个口罩，哎呦，我说怎么都戴口罩了，非常怀疑我是肺病。那我心里想，哎呦，我简直像长大麻风的呀，不敢接触人了。我说回到家里头也得戴着口罩，一天到晚都得戴着，多难受啊。后来又经过一次检查，就到这个 Montgomery County 的这个肺科的医生那儿去查。哇，那个医生一看到我以后，他也不给我做实验。我说我到底是不是肺病啊？你有时候试验一下就能查出来嘛。他也不给我检查。后来呢他就是看看我，他这个人好像很有经验，他说我敢保证你100%没有肺病。哎呀， 他说我给你赌，给你赌1000块钱，你打赌1000块钱，我你要有肺病我输给你1000块。我就是这样的，后来也就感谢主，现在2年了，我虽然还有一点阴影啊，大概听说还是有点阴影，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是感谢主，我也有的时候连咳嗽啊都有时候连痰都没有，这是神特别的保守。这是一件事啊。另外呢，大概没那么多时间了，我简单讲一讲啊。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哈，就是那个陈瑞弟兄寄来的一本书，叫《一车到站》。因为这本书大概还没有大量的印出来，我自己得到很大的帮助。我今天就不读圣经了。这个希伯来书12章第1节曾经有这样的话，就说我们有这么多的，有那么多的见证人在我们旁边，就像云彩一样的。我读了这个一车到站以后啊，我真是感觉到的帮助很大。这个书是写汪纯怡姐妹的，这个她呢曾经到我们教会来过，活到90多岁。这本书呢是很多弟兄姐妹接触到他的，从他身上看到了神的工作，看到神的恩典，得到帮助。特别是一车到站的最后一篇见证对我帮助最大。那个是一个程天武姐妹写的，她呢是一个很冷淡的基督徒，她被抓到监狱里去，这个正好汪姑姑也在这个监狱，也在这个监狱，也在劳改，而且汪姑姑所流露出来的，真是处处都是关心别人。他是，不仅是对他很凶的人，那些监狱里的狱官啦，那些其他人，甚至于有些打手啊，他都是用主的爱来爱他。他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啊，人家给他多一点他都分给别人吃。这个程天武姐妹从他身上得了很多的帮助。他呢原来很冷淡，他呢汪姑姑就认识了他以后，就从自己记忆的一些圣经啊写给他，他就从神的话里得到帮助，得到复兴。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呢，我感觉到真是这个汪姑姑真是神特别的恩待她，让她的记忆力那么好。90多岁的人呢、啊，当然她在监狱的时候没有90多岁了，她也是70多岁的人了。她这个记忆力那么好，神的话都记下来，而且能够不断的帮助人。我真是看到从她身上看到她真是为主而活着。我就想到我自己啊，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才受了一点的苦。我记得有一天学生逗我，我们去劳动嘛，带学生去劳动，结果呢学生反过来叫我们老师在那儿劳动，劳改了变成。结果后来我们2、3个老师在底下劳动啊，他们在上面又骂我们，又是什么什么的。哎呀，我那一夜回到家里头哭了一夜也不能睡。哎呀，我想想汪姑姑真是在劳改农场的时候啊，这么还是那么爱人关心人，那我自己真是想到很惭愧，真是求神怜悯，让我能够更好的为神活着。从这本书里我确实得到很多的帮助。好，谢谢。
弟兄姐妹好。我叫李培军。我上来有点迟疑，是因为跟我的姐妹分享的时候，姐妹说你把机会留给别人来讲，但一个你信主这么久了，你老谈得到的东西，人家都觉得那个，就是说有的人听了还是觉得你老问神要东西，但是我想是神的恩典，我觉得我有必要来分享。这个我首先是回到2005年，我和我太太一直回国探亲。那我们当时就看到我们双方的亲人哈，不只是父母都没有信主，我们就有感动，我们想以后可能要回国来传福音给他们。那 其实2006年初我们就找工作，找工作得到的结果就是我太太因为她有 PhD， 她很容易拿到 offer， 但是我呢，他们说你只是一个 master 是不可以，没有位置。那我当时想，我们在这边有这样的条件，可以去读一个 PhD， 就把这件事其实就放在祷告当中。其实我当时2005年回去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读那个就是硕士班，在我们学校在教育堂的药理系读硕士班，在那里选课。到了就是到2006年的时候，就是2006年秋天的时候，我就开始申请学校，在那个查经班，在祷告会里面也请弟兄姐妹为这个事情来祷告。那2006年年底递上去，然后2007年的年初就开始面试。其实当时我就很感恩，因为有几十个人在申请，只有两个位置。那进入面试的有我们6个人，我一边也感到肯定是神预备的，也很高兴。那面试完了以后，后来知道没有我，就是说两个人没有我。其实当时想再等我的，因为我还在选课，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嘛，再等等也可以。那就是去年，就是2007年的年底，就其实是12月30号我才递上申请，就是要再读。那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面试是在我们系申请的是我们系的。当时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我选了一些课了，我如果入学的话，可以免掉一些课进入二年级，就是博士班的二年级，就是省一年。当时觉得哎呀没入真可惜，然后就到了。就是去年的时候再递上去的时候，我想这一次也希望能够入二年级，申请我们系的，同时又申请了那个生理系，就是药理系和生理系是两个不同的系，也递上去。但是有一个困难，当时对我有一个困难的就是，我在联系我们系的那个申请的时候，他说你的那个 GRE 成绩，就是研究生入学成绩，已经过期了，我建议，他是说建议你应该再考一下，可能你考过 GRE 的你就知道，就是这个不是跟吃顿饭那么简单。就是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十二月份了，我给他商量的时候他这样说，那我一下就有点慌，我就想在回顾的时候，就是觉得前面很多时间好像是白白浪费掉了。有时候甚至我在准备开始的时候，林汝明弟兄也借给我材料来学，考 GRE 材料，我们查经班的弟兄姐妹也给我考 GRE 的材料。然后我在准备，在背单词，在那个做，白天还要上班，晚上回来看的时候又累又困，确实是心里很为难，就想哎呀主啊，你要是让我，要是说早提醒我，我可以省很多时间来这个考 GRE。 但短短的，因为三月份就要决定那个名额，我12月份到3月份只有三个月的晚上，然后再去掉说是查经班的，去掉其他的，好像没有几天，这是一个过了就是一个奇迹。那但是我还是在准备，但是准备从12月份准备，其实没准备几天，我还没有怎么做。到了1月3号，那我就因为我在那个生理系有一个相当于是合作，我就去那边跟那边的老板开会，他就谈到说你今年有申请研究生吗？我说我申请了。他说你申请我们系了没有？我说申请了。然后他说那我们去看看那个怎么样。他就带我去找的那个Dean，那个Dean就是说，他就说这个学生其实是非常好，我如果有钱我会出钱让他来读我的学生。他说是非常好的。然后他们就谈下来，就说那个丁就问我，他说你现在什么情况？他说你有没有读书？我说有。我说去年我就说12月份的时候拿到 master。 他说你既然拿到 master 的话，就是今年1月份，他说你可以再选我们系的两门课，他说你到秋天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入三年级。我当时都不敢相信，直接入三年级，他说你就可以做论文，就可以。那我心里听了，我就有点，当时就没大，就是不敢相信。他说，然后就说，你可以还要做两个叫做 rotation 是实习。他说 rotation 期间，可能就是说我们 还不能跟你讲还近，但是你可以跟你现在工作的老板商量一下，是不是你可以一边在他那里工作一边做 rotation。 我说可以，我去。然后那个大老板看我，那个老板看我很为难，就是我给他打电话，那我们今天中午就定这个事情。他就打电话给他给我工作的老板，就是商量他可不可以一起出去吃个午饭。然后他们整个系的 committee member 应该有好几位一起叫齐，就是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他们一起去吃午饭。吃午饭回来以后，那个他们就定下了，就是录取了。而且不但录取了，而且我的老板继续让我为他工作，给我提供奖学金，一直到应该是7月1日后天，后天以后他还继续提供。就是说我从7月1日开始就成为一个三年级的 full time student。 当时就是说我向神求，我没有求这个，没有胆量求这个。不但是我这样想，就是我的那个我为他工作的那个老板回来以后，因为他很支持我读书，他就觉得你应该去读书。他回来以后他就说 That's beyond my imagination。 他说我连想都想不到你能这样入学。他说你看这样快就定了，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因为一句话，我想圣经上讲的就是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有时候向神求的时候，可能第一次你没有得到神的回应，或者并不是神没有垂听，神为我们预备的可能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再有一点分享就是入学了，然后就是有关那个financial方面的，就是说。一旦入学，那个学生的工资就比较低哈。然后我就当时就在那算了，哎呀，一个月大概支出多少，收入多少，然后就想，我就跟小琴就商量，我就说，可能我们要把一个房间得租出去，这样才可以。然后结果还没过几天，然后就这个六月底，就是我原来合作的那个老板就说，他说我觉得。离不开你，他说有一部分工作需要你帮我们做，不过这样好不好？你就是随时的，反正你有时间可以帮我们做就做。然后像一个月我们给你500块钱，那其实我们当时商量的时候，我们租房子一个房间可能也就400多。我真的是感谢神，因为我觉得神真的是很细小的事上，其实他都知道，他都知道。感谢主，愿荣耀归给神。